上回书说到蒋钦打了败仗，带着残兵败将回归大营。这时候东吴的大都督周瑜周公瑾已然来到了，把自己的兵将就跟蒋钦的先锋军合在一起，重新扎下营寨。蒋钦赶紧把残兵安置好了，跟徐盛丁放来到中军大帐前。蒋钦、徐盛、丁方拜见都督，打了败仗就得报名而进了。三个人来到帅案前，撩于踏伟分两征群跪倒在地。蒋钦、徐盛、丁方拜见周都督。周瑜一看就知道了，这肯定是打了败仗了。周瑜双眉一皱。蒋钦为何狼狈而归？蒋钦只好实话实说吧，就把打败仗的情况如实的禀报了周瑜。周瑜气坏了。这个时候已然是战胜曹兵83万人马、名震天下的东吴大都督周瑜周公瑾，刚刚打了这么大的胜仗，现在这败仗两个字他根本听不进去呀，不由得冲冲大怒，用手一拍桌案，啪，刀，胆大蒋钦，竟敢打败仗移入我江东军威，来推出去杀。大家伙一看全傻了，打一个败仗就要杀。旁边头一个武将站的就是大将吕蒙，吕蒙冲大家伙一使眼色，呼啦一声，所有的将官全跪下了，给蒋钦求情啊。周瑜一看，强压怒火，众位将军请起，谢都督。大家分立两旁了。周瑜用手指着蒋钦，蒋钦呐，蒋钦，你身为先锋官，为什么打了败仗啊？要不是看在众将的份上，我能饶过你吗？这次暂且记下，下次再犯定斩不饶。谢都督不斩之恩。然后三个人站起来退立一旁。周瑜马上传下命令，明日四更造饭，五更出兵攻打南郡，一战成功。旁边大将甘宁、甘行霸抱拳拱手：“周都督，攻打南郡，我劝您千万不要着急。现在曹仁镇守南郡，派曹洪镇守夷陵，夷陵跟南郡互相帮助，成为犄角之势。都督，是不是您在这儿看住南郡？我甘行霸带着3000人马去取夷陵。”要是把夷陵拿下来，曹仁的南郡就孤立无援了。都督在那个时候再打南郡，一战成功。好，就一行吧。明日早起，你点起3000兵去给我攻打夷陵。遵令。第二天，甘宁点起了3000人马。刀枪器皿、锣鼓、帐篷、粮草等，像拴杀车辆，离开东吴大营，直奔夷陵。甘行霸这一起兵，曹仁立刻就得报了。曹仁就把手下战将陈角叫来商议这件事儿。这个陈角可不是一般的战将，那是曹仁手下最得力之人，而且是曹操的心腹。他在曹仁手下主要干什么？他掌握兵符。为什么要掌握兵符？咱们前边也说过，曹操83万人马沿江下寨，连营300里，平吞江夏，虎视江东。周瑜全都布置好了，诸葛亮借着东风，周瑜传令要火烧战船了。孙权派人就把兵符送到三江口大营，周瑜兵符合一才能传令发兵呢。那么曹仁坐镇南郡， 曹仁是大都督，他掌着兵符，掌着荆州的大权。咱们打个比方，现在夏侯惇镇守襄阳，那得归曹仁所管。曹仁手里有一半兵符，而夏侯惇手里有一半兵符，如果让夏侯惇要起兵，必须得曹仁传令把这半个兵符拿过来，跟夏侯惇手里兵符合在一处了，夏侯惇才能动兵呢。这是古时候打仗的规矩。这兵符呢，有的用木头做的，有的用铜做的，有的用铁做的，还有用石头刻的，而且形状各异，可能是虎头，也可能是豹头。总而言之，当时掌兵权的人掌握一半虎符，那一半虎符就在主将之手，兵符合一才能传命令打仗了。这个陈角就在大都督曹仁手下掌握荆州所有的兵符。曹仁跟陈角商议，陈角就跟曹仁说：“都督，甘行霸去取夷陵，如果夷陵丢了，咱们南郡就不容易守了。所以，都督，您马上派人发兵，告奔夷陵去帮助曹洪将军。”好。曹仁认为应该帮助曹洪，就把曹纯跟牛金两员战将叫来了。曹洪跟牛金来到曹仁面前：“都督，您唤我二人何事？”曹仁提起笔来写了一封书信：“二位将军，现在东吴的大将甘宁、甘行霸带领3000大兵去打夷陵，我把这封书信写好了，派一个人骑着快马绕后路，赶紧到夷陵告诉曹洪。只要是甘行霸的兵将一到，让曹洪诈败，把夷陵让出来，甘行霸就兵进夷陵了。只要曹洪往出一撤，你们两个人合在一起，6000兵迎上去，就跟曹洪兵合一处，杀回夷陵，把夷陵给我团团围住，把甘行霸困在城中，困住甘宁，我看周瑜用什么办法来攻打我南郡，兵取夷陵城。”“遵令。”两员大将明白都督曹仁的意思，各自点兵。这名小校骑着快马直奔夷陵，面见曹洪，就把曹仁这封书信呈上去了。曹洪一看这封书信，明白了：“等着吧，只要甘宁一到，让我让城，然后兵困夷陵，把甘行霸困住，我让你周瑜首尾不能相顾。”到了第二天，甘宁指挥3000人马就来到夷陵，曹洪立刻出战。两个人裂开阵势，打了20几个回合，曹洪虚砍一刀，拨转马头就跑。那甘宁多勇啊！高声喊嚷，胯下马掌中枪，追赶曹洪，大队人马哗就冲进夷陵城了。这个曹洪是穿城而过，带着兵将让出夷陵，甘宁没费多大力量就把这座城池拿下来了。甘行霸很高兴，指挥兵将布置城防，没想到到了晚上黄昏，就听见城外炮鼓连天，杀声震耳。甘行霸赶紧登城往下一看，呀，甘行霸愣了。围城转了一圈，只见曹操的兵将在城南、城北、城东、城西全都把阵势裂开了，人虽不多，每队只有500，可是手里拿着长枪短刀，是严阵以待。每个城外在这500兵将的后头，所有曹操的兵将都在挑壕沟、堆土垒、支搭帐篷，这一下就把甘行霸困在夷陵了。甘行霸心说：“我就3000人马如何杀出城去？”没办法，只好指挥兵将好好看着这座夷陵吧。东吴的探马知道这个情况，飞奔大营禀报都督周瑜、周公瑾。周瑜一听是大吃一惊，副都督程普一听也急了：“周 都督，甘兴把被困夷陵，咱们得想办法把他救出来呀。程老将军，曹操兵将围困夷陵，如果我要分兵去救，曹仁借这机会指挥兵将杀到我大营，我是顾营寨呢，我还是顾夷陵呢？老将军，你一个人看守这座大营，能不能替我周瑜主持军务？哎呀，周都督，我虽然身为副都督，确实年老无用了。如果看守这座大营还算可以，倘若曹仁指挥兵将又打南郡杀出，恐怕我程普也无能为力。是啊，我带着兵少，去了之后也解不了夷陵之围，兵将带多了，咱们营寨就空虚了，守不住这座营寨，曹仁趁虚而入，可怎么办呢？旁边吕蒙说话了，都督，再难咱们也得想办法把甘兴霸救出来，甘兴霸是我东吴的猛将，不能不救。吕将军，这大营谁能替我主持军务？都督，我看可以让凌统将军代理。我跟着都督杀奔夷陵，我指挥前部人马，都督断后，用不了十天，一定胜仗而回。好吧。周瑜想了想，就问凌统：“公瑾，你能不能替我执掌帅印，看守大营，以挡南郡的曹仁？”凌统抱拳拱手：“周都督，如果您让我镇守大营，主持军务，以挡南郡曹仁，我就给您十天的期限。十天之内，保咱们大营平安无事，要是过了十天，大营失守，可就怪不了我凌统凌公瑾了。好，就依你，十天为限，我给你留下15000兵。”就这样，周瑜把兵权交给了凌统凌公瑾，当时带着大兵让吕蒙开道，指挥大队人马离开大营，开赴夷陵。刚刚出大营上道，吕蒙就跟周都督说：“都督，在夷陵后边有一条小路，这条小路是直通南郡的。我预料这条小路可能是有曹操兵将镇守，但是不会太多，这条小路太近了。周都督，现在您可以派一支人马，也就500兵足够了，到这条小路，把道路两旁所有的树木全都砍了，把这小刀一插，等曹洪打了败仗，我估计他必走这条小路回南郡。臭豆豆，这条小路遍地都是树木，把道路堵塞了，曹洪的兵将没法走了，人可以过去，马不能行，他们只好弃马而去。豆豆，您指挥人马往前冲杀，就可以得曹营的马匹。好啊！周瑜一听是十分高兴。吕蒙为什么出这个主意？因为江东的兵将在水里打仗，那是任何人也比不了的。可是现在周瑜周公瑾指挥人马要夺下荆襄，而且他打算灭曹操，一统天下，他得在汉二省打仗啊。江东缺什么？他不缺战船，就缺战马。利用这个机会得点曹操的马匹，周瑜当然很高兴。周瑜传下命令，让大将陈武带着500兵立刻奔夷陵后边这条小道去砍伐树木，堵塞道路。陈武带着500兵走了，周瑜指挥人马让吕蒙开道，大队人马来到夷陵，立刻响炮炸下一座营寨。营寨刚刚炸好了，大将周泰就跟周瑜说：“都督，我闯进大营，杀到城下，到夷陵城面见甘兴霸。周都督，请您传令吧。”周瑜非常高兴，周泰太勇了。好吧，周将军， 你一个人前去闯重围，目标还小点，到了夷陵城下叫开城门，告诉甘宁千万不要埋锅造饭。所有的兵士带好了水葫芦甘宁带，只要我城外指挥，兵将一杀，你跟甘行吧分为两支人马，由打城里杀出，让曹军腹背受敌，咱们就可以一战成功。遵令。周泰确实非常勇啊。等到了晚上，吃完晚膳饭了，周泰立刻顶盔冠甲，罩袍束带，拴杀食物，全身披挂整齐，拉出自己的马来，到了营外，拢四将任等帮鞍上马，在马上一塌腰，一催坐骑，这匹马是直奔曹洪大营。这战将要打算闯营，必须精神高度集中，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上边跟敌人主将动手，还得防备敌人暗放冷箭。周泰胯下马，掌中刀，没有多大时间就来到曹操大营，斗丹田一声喝喊，对，曹营兵将听阵，在下东吴大将周泰，尔等闪开了。等曹营兵将听见，望出一拥，大将周泰举起刀来，这匹马蹭蹭蹭往前窜，是举刀就剁，真勇啊。一员勇将往前杀，杀得曹洪的兵将纷纷往两旁边闪，周泰好不容易杀出一条血路，一直杀到夷陵城下，城上头正站着大将甘宁甘兴霸，因为城外有动静了，甘兴霸低头一看，只见周泰催马而至，杀得浑身是血，血染正衣，甘兴霸立刻命人开城门，放吊桥，把周泰接进城中，然后再扯起吊桥，关上城门。大将甘宁已然从马道上走下城来。周将军，行吧，你我衙中讲话。两个人骑着马来到衙中，有人接过马靴给刷印喂料，两个人坐在衙中，有人献上茶来。行吧呀，周都督已然亲自到了。都督让我告诉你，千万不要再做战犯了，让兵士拿着甘宁袋水葫芦，只要城外头一有动静，那就是周都督前来解救你，咱们两个人分成两路，由打城中杀出去，让曹洪腹背受敌，咱们就可以闯出重围，一战成功。好，甘兴霸命人伺候周泰洗脸漱口吃东西，让他暂时休息一下，咱们书不细表了。然后甘宁就把队伍分成一半，一半给周泰，一半留给自己，让所有的兵士全都把甘宁袋带好了，把水葫芦也背上了，全军严阵以待，就整到城外的动静了。第二天天光一亮，就听见城外炮鼓连天，杀声震耳，叨叨叨，不杀呀。周泰跟甘宁说，行了，看起来周都督是打起来了，杀。两个人全身披挂整齐，任本帮刚上马，一个人是1500兵，就由打夷陵城中杀出来了，高声喊嚷，杀呀。东吴这3000兵要打算往出冲，是人人奋勇，个个当心。确实是周都督已然裂开阵势，跟曹洪两边打起交手仗来了。周瑜的兵将也非常勇猛，大将曹洪打着打着就有点胆怯了。为什么？后边已然有了声音了，有兵丁来到曹洪面前，将军，现在城中甘兴霸已然杀出来了。曹洪一看，我军人马腹背受敌，就跟曹纯牛金一商量，咱们走吧，赶紧回归南军。三个人指挥兵将就奔了哪儿了？就奔了吕蒙说这条小路了，也就是夷陵后边这条小道。等甘宁跟周泰杀出来，跟周瑜的兵将合兵一处了，周瑜指挥兵将就往下苦苦追赶，一马当先的就是大将吕蒙。等曹洪跟曹纯牛金 人马往下冲，走到这条小道了，坏了，到处全都是树木树茬子，把道都插严了，人是可以迈过去，但是马就很难往前行进一步了。后边炮响鼓响，东吴兵将呐喊声音杀呀，别让跑了我，捉曹洪啊，捉牛进啊，哗，曹洪急了，曹纯牛进弃马而进吧。这句命令一传，所有曹操兵将士骑马的全都甩正离鞍下马，没有几个能把战马带过去的，把战马一扔，这战马淅沥沥直叫啊。因为马虽然是哑巴畜生，但是马也善通灵性，主人舍不得战马，战马也舍不得主人，看见主人走了，这些战马淅沥沥直叫，叫的人心里不好受。但是曹洪没办法，只好带着兵将舍了马，由打这树木当中一步一步抓着扒了树枝过去。好容易过去了，能够奔南郡了。这时候周瑜的大队人马就到了，周瑜一看非常高兴，吕蒙指挥兵将一牵这战马数了数，得了战马500多匹。周瑜高兴啊，这500匹战马不简单，因为战马跟平常的马匹不一样，要打算这匹马能成为战马，得经过特殊的军事训练。500匹马全都是训练好了的，那周瑜正缺战马呢，当然非常高兴，就让兵将清扫这条道路，往下苦苦追赶曹洪、曹纯跟牛津的兵将，杀呀！周瑜的兵将人人奋勇，个个当先往前冲杀。这一来，曹洪的兵将没马了，可就吃了亏了。周瑜的兵将时间不大就追上了，曹仁的残兵败将前边的往前头跑，后边的只能跟周瑜的兵将动手打仗吧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大将曹仁指挥一支生力军杀上来了，周瑜的兵将往前冲杀，两军人马兵对兵，将对将，短兵相接，血肉翻飞，一直杀得天光太晚了，饿得都受不了了，才各自收兵。周瑜带着兵将回归大营，咱们暂且不表，单说曹仁回到营中之后，立刻把所有的战将聚在大堂。曹仁就跟大家说，众位，周瑜的人马攻得太紧，这南郡应该怎么守啊？不知道众位将军有何高见？曹洪说，哥哥，您忘了，曹丞相临走的时候不是给您留下一道锦囊妙计吗？是啊。曹仁立刻想起来，由打怀中就掏出了曹操这道锦囊妙计。等把锦囊妙计打开一看，曹仁是喜上眉梢，众位将军，你们看，丞相这条妙计太好了，现在我就妄下传令，你们要服从我的指挥，服从我的调动，按丞相这条妙计，一定能够活捉周瑜、周公瑾。曹仁按这条妙计行事，周瑜如何上当，诸葛亮投弃周瑜，下回再说。